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十九回，
包大人在审理着快班的副班头郎小庆放人之案。他放出这人非是别人，正是季波，也就是吏部尚书季宏伟的儿子。这个案子太主要了，可是郎小庆撒了个弥天的大谎啊！哎呦，编这故事编得太像了，什么这个李岩呐、李小岩呐、画画的这些个事儿啊，哎呦呵，就跟真事儿似的。包大人这个智商能信吗？您就别说包大人，别人也不信呢。所以包大人缓了一步，咱们别纠结到这个事情上。你陪我出去指认一个现场。大人，我指认什么现场？你现在还是班头啊？你是班头，让你去跟我指认现场，你不用管什么现场，我没把你定罪。咱们指认完了现场回来再说，知道吗？他害怕了，他心里明镜，指认哪个现场？那这个现场非是别的现场，正是老山东子一侠客东方辉他出事的那个现场，也就是现在就在门口等着那个小笨侠西门固丁他们家那件事儿，他婶子被杀被奸之案，是他的指认才让这个一侠客东方辉进了监狱。他见天在门口等着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婶子报仇。家里还有贾涛啊、贾叔叔、金沙长、贾大霄，他儿子贾涛那个自闭症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呢。这刚刚是把这个尸体都给陈列起来，但是见天他在这刑部这儿就等着看这案子什么时候破，看大人什么时候升堂审这个案子，他就在这儿等啊。这事情大人知道，管饭包的人告诉底下管饭，他在外头白天一日三餐，晚上没有宵夜，你乐意跟这儿你就在这门洞这儿待着。这孩子这个劲头啊，没人不服，大家都挺服这个西门固丁的。这小孩是真有这个精神头啊，就在这儿等，说什么也不回家，看看什么时候能结案，什么时候能把这罪犯绳之以法，对自己死去的婶子有一个交代。所以他这儿等，这边大人告诉你跟我去主任现场，王克马汉、张龙、赵虎所有人等是赶奔东城西门家。怎么东城西门家之前咱说了，算卦的给他们家算说，你姓西门，你在东城住这好不了，这个快快的你就上西城去住就得了。他不听啊，他们家就不搬。这回还真是让算卦的给说着了，你这得出大事了，不是出了这么大事儿。就这样啊，把人等全都出来了。这个本心里呢，郎小庆是不想去，但是大人说了，你现在还是班头，让你去你必须得去，这是你的职责范围之内的。你什么时候我说来啊？脱掉他的官服，你是小官，你穿着官场的服装脱掉，恰亲如玉，给压起来，这算到头了，你琢到头了。因此啊，大人告诉你跟着他就得跟着，他也不敢不跟着。大家人等是直奔东城，小孩西门固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王朝都王叔怎么这怎么回事啊？ 不是我们家那案子都指认完了吗？不是我们家那案子都算完事了吗？我婶子的尸体都成个链起来了，那犯人就是老山东了吗？不是义侠客吗？王朝瞅瞅他，你信吗？孩子，人家叫义侠客，你叫小笨侠，你们做侠客的能做出这些事儿来吗？那是不应该呀、啊！我这也寻思，那我是不是该指错了？这个我要是指错了，你说我这心情得多么样的不好啊！你就想着怎么补偿人家吧。那能怎么补偿？那没法补偿啊！我现在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罪犯呢。你跟着走就完了。包大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，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的。这一点你要放清楚啊！你要明白。我懂了。现在我就不吱声了。这几天以来呢，王叔我也在想这么个问题。大家都是行走江湖之人，我小笨侠客虽说是武功不是很高，但是我爹毕竟是河南大侠西门义啊。那我跟我爹学习的武术，跟我两位叔叔连辈和贾大霄学的这武术，学武之时，几位老人家就是给我说了很多事儿。什么叫侠客？那我私下里也打听了一下，义侠客东方辉他做了很多的好事。做了很多大事儿。对，你了解我，你能给我填空，今后你就跟着我填空吧。王朝气大了，我跟着你填空，大人谁管呢？你这孩子够皮的了你啊！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现在也不相信是山东做的人案，对呀。但是你不但要给我一个交代，给死者一个交代，你还要老个百姓呢，你也得给人一个交代，是不是？你这黑不提白不提的，这也不行，怎么的得把这个案子就整清楚，到底是谁是罪犯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这事儿整不清楚，也不行啊。好，一会儿就清楚了。王朝心了暗想，肯定是这小子郎小庆做的，我怎么看他的背影怎么像山东。那你说义侠客东方先生跟我们处这么长时间了，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太清楚了。人家可是个好人，人家可是一正人君子啊，平日里为人就是这样，虽说诙谐一点，好开个玩笑，但是走得正行得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呢，过头话人家都不说。那么就是我们办了这些个案子，上一次这个定远得有多少人是冲着他来的？那个绿林豪杰、武林强荡都是冲这东方回来的，都是冲他到的。那你说他做出这种事来，我肯定一百个不相信。那好了，王叔叔，我就跟着走吧，我就赶快让这案子破了。我在外边住的就你们那个门洞那住的都直咳嗽，都有点感冒着了，就走吧，快点破了这案子就行了，我受了风寒了。你看说来了，你看看，
你别抓了，来什么来了？
不是这真事儿。那你那意思还得行不给你拿点医疗费呗？那倒不至于，我就跟你说我对这个事儿的严重性，这个重视之程度， 行行行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咱走。哎呀，王朝心想，这孩子一般人你是惹不了的，你我说什么是什么，说来什么就来什么，说咳嗽立马就来了，咳嗽了这冻着了，再不破这案子他好像活不了了，给你多大压力啊。实际上他真有点风寒，确实是有点风寒。那您看在这门洞里住谁受得了啊，一般人真受不了。哎，他就挺着，现在也真成。大家一直来到了西门固丁的家，小西门的家。可这时候啊，贾超还在家里头那儿坐着呢，大娘和婶子都是陪着呢。大娘就是西门固丁的母亲，婶子就是风云剑连背他媳妇儿，在这儿陪着呢。说这几个人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啊，把兄弟吗？现在要说贾大霄的家里头太惨了，两口子都没了，剩这么孩子贾涛陪着孩子呢。突然间这些当官的都来了，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到了，人家这面还是认定是山东做的呢。孩子也抬起头来，贾涛这儿看裹着手指头不言语啊。到这儿了，大人告诉来啊，把这个英雄开场给郎小庆穿上。大人我穿这个，穿上这穿上。王朝过来上去就一怼他，穿，拿自己这刀把哐就一怼他，穿，那意思到这儿可就不是你说的算了，穿上吗？就穿上了。穿上这小子有点哆嗦，有点害怕，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。孩子贾涛就这会儿看着呢，没说别的，因为他是自闭症。但是你记住，包括现在这自闭症的孩子，他片段型的记忆，对每一个环节记得都特别的清，这是科学，这不是我说书的在这瞎说。这个确实，他要记一点事儿，那记得非常扎实，记得非常之清楚。这个从那时候就开始了。孩子贾涛这儿瞧着，包子人告诉来，你们两个人指认现场，死尸在哪儿？你们都知道，郎小庆当天发案之时你也在，你也知道这死尸在哪儿。指认，指认，连着说两遍指认，很严厉的。不指不行啊，让你指你就得指，你不指行吗？山东当人马上就指，哦，在这个场，那意思这死人就在这个场。伸出了右手，这右手伸出来，这手心这块冲着那孩子呢，你跟他学，手心那块冲着孩子，也就是这胳膊的里面冲着那孩子贾涛。郎小庆不得不指，就在啪，他把这手刚刚往外一伸，这手脖这儿刚刚一露，这儿一露啊，这孩子嗷嗷就一声，就那自闭症的孩子贾涛，他杀了爸爸，就是他杀了爸爸，妈妈。这孩子疯了一样，就喊着是他杀了妈妈，妈妈，是他杀了妈妈。王朝马汉上去就把这郎小庆给摁住了，啪啪啪啪三大件就给带上了。这正是包大人所需要的，孩子嗷嗷喊呢、啊。这郎小庆不服，大人他是自闭症啊，大人他知道什么？把郎小庆拽到那窗户那儿，让这孩子看他的背影，让西门固丁看这个背影是他不是他。两个人，王朝马汉把郎小庆拽在那窗户台那儿，从床这儿越过去就是窗户台。 也就是当天罪犯跑的那条路，这一拽就给拽到这窗户台上了。拽在这窗户台上，刚站这儿，两个孩子同时喊，一个是孩子西门固丁，一个是贾超。他西门固丁一看杀，因为这个背影太熟悉了，这个背影看得太清楚了，杀就给指认上了。因为这个背影太像山东了，太像山东了，所以指认他拽回来，直接就把他给拽回来了。郎小庆把郎小庆给拽了回来。郎小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大人，我冤枉。你再说你冤枉，我问问这孩子怎么能认出你来。贾涛啊，听叔叔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是杀你妈妈的凶手呢？他胳膊红。所有人啪把这郎小庆这胳膊就给翻过来了，一看，哦，恍然大悟啊，这郎小庆这胳膊有个红胎记在这右胳膊里边。为什么说当天山东一侠客东方辉来这儿指认现场，孩子没言语，孩子就没看到这块红记？大人这才理解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大人把这经过说了，可能山东那天来指认现场之时没看见这块胎记，所以孩子没有指认他。现在有了这块胎记，我们私下去访的时候找了一些老先生、老大夫、老郎中，说这样的孩子虽说他不说话不言语，但心里有数，他记东西记得特别的扎实，这你还有说的吗？但是我，你还说什么？就是你做的，你说清楚讲明白，这个案子肯定是你做的。西门固丁，你看背影是他吗？
是他，
错不了，他稍有个一点驼背，那个山东人没这个驼背，但他俩身形太像了，我误会了这个山东人啊，是他大人，错不了，你就往后边这一拽他，往窗户台那儿一领他，我一看就是他，错了，我抠出眼睛。包大人这才说，两个证人都是目击者，直接看到的是贾涛这个孩子，看见你杀了他的母亲。大人这会儿说话呀，非常小心，没说你先奸后杀这事儿，没把那个事儿说出来，就怕呀在这孩子这心灵上给扎上一个刺。本来这孩子已是自闭症的患者了，你再这么折磨他，这怎能对呢？所以光说这杀人这事儿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大人，我冤。你冤不冤回到刑部大堂再说，回到刑部大堂你就会说你冤还是不冤。刑部跟来很多人呢，大伙儿这会儿就寻思，这背不住啊，这小孩自闭症，那大人说的要不对的话，那小孩能喊就是他，对吧？他之前为什么人山东来没喊？这回也是山东先指的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人家还是没喊。你等到你郎小庆一伸手，人家就说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杀的我妈，就是他杀的我娘。包大人同时问了，为什么是他？他胳膊红，你看有块胎记红的，你这个完了，这给你定死了，你不说都没用了。包大人告诉我，来把所有的证据取了，把两个孩子请到刑部，别吓着他们。你这说的多贴心呢。可能是呢，这贾涛这孩子8岁多一点，不到9岁，又是自闭症的孩子，他不一定要能听懂大人的话。可是这西门固丁他听懂了， 这大人太好，这么多天以来管着我饭，虽说我都冻得有点风寒，可是呢，人家管饭，今天真是把真凶抓着了。那也就是王朝叔叔说的那句话，大人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那么这个案子来看，肯定是我有误会，我追到刑部，现在呢西门家出这件大事就算破了，因为我追到刑部，这郎小庆也是刑部的，山东也在刑部，在刑部住，谁说他不在那儿任职，那这个是一个巧合，那是不是这个班头郎小庆在做一场恶，陷害一个人，那就得有待包大人他把这个案子查清了。包大人这个戏就不用说了。是啊，那之前包大人为什么先找王朝还有老瞎子孔杰商量这个事儿呢？先是说你们看他背影像山东吗？都说出山东了，都说外号了，可是你包大人不应该说他是山东啊？说你们看像吗？两人说像，我看也像。如果两个人要是说看着像，这事儿还不行，得三个人在不同的角度看准了他像，这才行呢。你怎么了？我这有点咳嗽，我这风寒。这王朝就怼他一下，你就别装了。我这真不是装。大人说可能是啊，这孩子确实受到了风寒。行，这个都记到他的账上，都记到这郎小青的账上，行吗？
行。
可是现在大人，我有个小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想给易侠客赔个罪。我对不起人家，我当时没有指认对，我这私下也访听了，义侠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，真是不得了的大侠，我这为家人报仇，这有点心急心切，对不起人家。那好吧，你就赔个礼吧。
那怎么那也得给义侠和东方辉他找个面儿啊，
压了这么多天了，所以包大人就没有拦这事儿。谁也不知道这小侠客、笨侠客、小笨侠客西门固定他咳嗽什么意思，就是引起你包大人的注意，他想说这番话，包大人这会儿就同意了，还哎，都按他这条道来了，都啊上他这小九九了，他算计好这事儿了。于是乎啊，他扑通就跪着了。
好，干什么？跪下干什么？快起来吧！
不想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社会，对不起武林，我诬陷了一个好人，我就得给好人赔礼个道个歉。不用了啊，没有说的，能把这个案子审清了，我能配合到这个案子解决，就算是行了。你起来吧，我不怕受到这个指控，我也不怕受到别人的陷害，因为我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就不怕。你快起来，不行，我这给你磕头了，我为了弥补我对你的不尊重，我决定今天开始拜你为师。这是谁没想到的？这孩子来了这一套拜师。
哦，我不能收徒弟，快起来吧。不行，你今天收我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认可案子不继续了，我也得拜个你为师。
大伙儿也不敢吱声了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山东一看大人这很着急啊，得把案子继续进行下去。山东真没办法，不知所措，应该怎么说？
行了，你快起来吧。我都磕不了。
不是，那我就认为你是同意了是师父在上，孩儿给师父叩头。哎，他是拜一师。山东心想，先搪塞过去吧，搪塞过去咱们再说。 那你快起来吧，把大人还得办案子呢，这案子不能耽误刚刚抓到这个嫌疑人。
啊，谢师傅。一口一师傅，一句一师傅，一叫一个师傅，叫师傅叫的嘣嘣巴巴直响啊。
这小伙就起来了
啊，这很高兴啊。大人告诉打道回道。
行啊。
这大家人等回刑部吧。
来到了刑部大堂，而这一路之上，这郎小庆心里头是真是没底了，
砰砰直跳啊，
这郎小庆是真的害了怕了。来到刑部大堂，大人坐在大堂之上，是专享了惊堂，人来击鼓声啊。